歌的诗篇第128篇。我们知道127篇是所罗门写的，所以根据127篇呢，特别讲到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树枝是生命的结果，树的生命就长出树枝来，所以孩子们生下来好像树枝一样，但是能变成剑呢，一定要经过雕刻的。所以这个就给我们，就叫我们想起这个箴言里面的智慧的七柱，要怎样凿成七柱。所以如果我们要问所罗门现身说法，那么他特别讲到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那建造人就指所罗门，在他身上有两个建筑，一个是神的殿，还有一个是他自己的王宫。因为大神应许大卫说，我要建立你的王室，所以大所罗门的王宫这一部分是神做的，是神所建立的他的家室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神就借着所罗门就建造了圣殿。但是不管圣殿也好，所罗门王宫也好，它不是一天造成，是20年才造成功的。所以今天呢，一个家庭就好像一个大的工程一样，神既然要建立大卫的家室，那么你知道大卫的王所罗门王宫最少花了13年才盖起来，这两样工程加在一起一共是20年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记得主把家给我们，主也让我们和我们儿女相处最少20年，所以主所要建立这个家室，那是个很大的工程。我们普通太随便，我们以为说家就是家，没有想到这是很大的工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才说智慧建造房屋，那我们愚昧的人只会拆毁房屋，智慧才能够建造房屋。所以我们知道有健全的家庭才会有健全的教会。那么要记得，不是我们建造，乃是耶和华建造房屋。所以我们看见在智慧真在这个什么，在箴言里面，我们就看见整本的31章的箴言怎么样给我们看见神所建造的房屋。一面是指着教会说的，另一方面也指着我们家庭来说的。所以我们从那里面我们就找到了一些原则。所以感谢主，有主的话我们就能够应该继续在中间彼此交流。那我本来以为到了120篇7篇就完了，那么等到我再读128篇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像主的话没有完，因为128篇是连于127篇，我几乎是一个一个味道，你几乎可以说好像出一个人手笔一样。那不过呢，127篇的确跟所罗门有关系，128篇呢，你看见很明显的圣灵起了另外一个头。那么当然，我们就要看圣经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把这些话继续说下去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来看128篇。凡敬畏耶和华、遵行他道的人，便为有福。第四节，看呐、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。那第一节是宣告，宣告什么呢？凡敬畏耶和华、遵行他道的人，便为有福。你说这些人是蒙福的。那么到底怎么叫蒙福呢？下面就告诉我们那个蒙福的机会、蒙福的场所，那在家庭里面。你怎么叫一个人蒙福呢？因为主把一个家庭赐给我们。所以到了第四节，看啊，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，明白吗？我们只知道说敬畏耶和华的人神要赐福给我们，到底怎么蒙福呢？所以下面他说要这样蒙福。那怎么蒙福呢？就第二节，你要劳碌，你要吃劳碌得来的，你要享福，事情顺利。那这是第一个，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是这样，要这样蒙福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，你儿子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。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一个家的整个中心在什么地方呢？中心在你的妻子。神为什么把你的妻子给你呢？因为神让你做头，但是让你去做心。如果一个家没有心光有头是不行的， 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个家要得到建立，一面要有头，一面要有心，头代表权柄，心代表爱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多结果子不一定指着物质上，不一定指着这个子孙满堂，不一定指那一方面，但是无论如何它是多结果子，无论是属灵的果子，无论是实质的果子，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，它呢是多结果子的葡萄树。那么你知道说这个葡萄树不光是把果子给我们，葡萄树也把酒给我们，也把喜乐给我们。所以整个家庭的中心应该是在妻子的身上，意思就是说这个妻子她不只是妻子，因为她多结果子嘛，所以她是母亲，明白吗？所以让我们要记得，母亲就可以说是一个家的灵魂。如果今天不是母亲在这维系一个家的话，这个家可能就要散掉了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如果蒙福的话，我们怎么样蒙福呢？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，那么结果下面就有儿女了。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，每次吃饭的时候、交通的时候，可以围绕你的桌子，那是最美的一件事情。你要东方人讲的吃饭桌子就是交通的意思，就是交通的意思。这一次我们有机会到了巴勒斯坦的地方，我们叫巴勒斯坦的人就像当时亚伯拉罕一样，他见到你啊，他就巴不得希望你到他家里去，只要给他喝一杯水啊就很好了。我们在巴勒斯坦这个给一个警察就拦下来，拦下来了，我们想这样糟糕了，那结果东谈西谈的，我们告诉他为什么来巴勒斯坦，结果呢他就说，那这样无论如何呢，你一定要到我们家来坐一坐。有没有一个地方，有没有一个警察说把你拦下来然后把他带到家里去？没有的。那这个只有巴勒斯坦，就这到巴勒斯坦就想起当时亚伯拉罕没有情怎么样。你知道以色列今天太摩登了，太现代化了，你就到巴勒斯坦你可以看到人就他们种田啊，还是用犁啊跟那什么等等等等，还有呢他们就这样，他们睡桌子是很重要，你只要到那里他只要给你一杯水喝，他就很开心的，这是交通嘛，这是亚伯拉罕嘛，你记得吗？看见三个天使，结果他一定要把他留下来。所以我们不是说吗，今天呢如果我们接待弟兄姊妹是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，就这个意思嘛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你知道这个桌子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要围绕你的桌子，你的儿女要围绕你桌子，好像橄榄摘子一样。那么这里有一个镜头，前面讲的葡萄，后面讲的橄榄，稀不稀奇弟兄姊妹？你看见吗？一个是橄榄树的葡萄树的背后是酒，橄榄树的背后是油。但最重要在哪里呢？这个橄榄树几乎是不死的，在所有圣经的树里面，唯一一棵树是最长寿的就是橄榄树。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你去过克西玛丽园，你看了有的树应该快2000年了。那么2000年橄榄树是怎么生，是怎么样，今天青橄榄树常常的有，年轻橄榄树有，但如果你看到橄榄树日子这个如果是年代已久的话，你就发现它的这个尤其靠近根的这个部分呢、啊，是很多很多盘绕的，然后呢新的枝子呢是从根的地方就长出来，然后再长出来再长出来。所以按理来讲呢，这个盘旋的结果呢表示代世世代代一直维持下去，明白吗？所以要记得今天呢，如果主祝福我们，不只有第一代，有第二代，有第三代，有第四代，但是很可惜的，我们有一句话说富不过第二代。今天我们说什么红二代、官二代，还不管怎么样，你就知道说，你看你这些人，为什么这些人为什么他们的光景好？因为他们的第一代好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神祝福的话，他不能去祝福一代。如果就第一代蒙祝福，没有第二代，就不叫祝福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要这样蒙福什么意思呢？那个福气是长长久久，不是到了第一代好了我们只能写第一代的故事，第二代写不下去，第三代根本就没有了，那第二什么就不叫祝福。你爱主感谢主，你的儿女要爱主， 你的孙女儿子要爱你，这个才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的儿女赶不上你，你要觉得着急才对，明白吗？所以在这里要给让我们看见说，如果是属灵的生命，如果是葡萄，如果是橄榄的话，它是一直绵延下，尤其是橄榄树，橄榄树这个能够栽子，你知道这个你的儿女围绕你桌子好像橄榄栽子，最清楚的图画就是主日擘饼的时候。你看见今天如果从属灵的眼光来看的话，你看见没有，今天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，我们的主也经过克西马里面，你看他生下来的子子孙孙，今天我们围绕在桌子面前，我们来纪念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不就像是好像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吗？那么请记得，这个桌子从第一个世纪到今天还没有停止的。你看都每个主日都有多少人围绕在这个桌子面前，所以那个橄榄树是应该一直下来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到时就断代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主里应该有个雄心，我们不能够满意说今天我这一代蒙恩的就好了，我要问说主，我要第二代，要第三代，这个才对。所以你看见你的孙子慢慢长大了，要记得你要为他祷告，你巴不得主能使用他们，巴不得主能够得着他们，这个才真正叫做夫妻。否则什么叫夫妻呢？明白吗？有的人第一代爱主，到了第二代就没有了，这不叫做夫妻。他们可能世界上做得很不错，各方面都很好，但这是夫妻吗？这不是。只要是夫妻，一定是什么？一定像橄榄栽子一样。所以看到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不要这样蒙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一个蒙福的家庭。什么叫正常基础家庭呢？就它是个蒙福的家庭，明白吗？它不是第一代，有第二代，有第三代，那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做完父母就了了。你做完父母，神如果给你机会，神恩待你，叫你做祖父，叫你做祖母，叫外祖父外祖母，明白吗？表面上你是升级的，但是问题你是不是在属灵上真的升级了呢？现在你看见了，你不只在儿女面前有责任，你在孙子面前也有责任。你从前在儿女面前谨言慎行，你在孙子面前更要谨言慎行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的，如果一个有福的家庭，蒙福的家庭，这个家庭呢是一直延续下去的。所以第五节说，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，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和华的好处。你看你的一生一世，弟兄姊妹，你能活多长呢？那么你的一生一世能看见什么？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。一面讲的西安赐福给你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要讲蒙福的话，那么神从哪里祝福我们呢？从西安祝福我们。西安代表大卫的宝座，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。那么耶路撒冷的好处是什么？耶路撒冷的好处不只是大卫的宝座，还有什么？还有神的居所，是安息的地方。这个加起来是耶路撒冷，指着神的同在来说。所以一个指着基督的权柄，一个指着圣灵的同在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怎么蒙福的。所以这个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，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。然后第六节，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愿什么意思呢？愿就是说你要做曾祖父，你要做祖母，你要做曾祖父，你要做曾祖母，你要看见你儿女的儿女。所以这个家庭不光只是父亲跟儿女，这个家庭也包括祖父祖母孙子通通在里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很明显讲了祝福的时候，最好是三代，最少是三代，明白吗？你和你的妻子，和你的儿女，还有你儿女的儿女。所以刚给我们看见说，在圣经里面讲那个家庭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赐福的单位是什么？是三代这个单位。那当然今天我们讲独立了，既然这个二人成为一体，就要离开父母，那当然就成为你自己一个单位了。那么儿女是你的责任，你不要指望祖父怎么样怎么样做。有的时候当然你方便，你觉得这个 babysitter 的最可靠当然是祖父祖母了，那这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但要紧不要忘记，真正要教导你儿女是你的责任。 不是他们的责任，所以神已经把它分工都分得清楚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有你的儿女，他有他的儿女，但如果神要真的祝福起来的话，弟兄姊妹，神的祝福是不是零售的，神祝福是批发的，明白吗？神如果一给你祝福，他不是光是父亲和儿女，不是的，他是你和你的妻子和你的儿女，还有你儿女的儿女，通通包括在里面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，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，然后愿平安归以色列。所以这篇诗篇就完了。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原来在神的思想里面，如果他建立我们的家室的话，还不光是父亲的儿女，你看见祖父有份，祖母有份，子孙孙子孙女都有份，因为这个通通在神祝福的范围里面。所以你愿不愿意建立这样的器皿，好让神的祝福倒在里面？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按人来说，今天我已经完成了，只要儿女成家立业，我就算是告一段落，心愿了了。但是没有，如果你要看见神要赐福给你的话，神不只要看见儿女，而且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，证明什么？证明说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这样蒙福。所以我想，既然有这些话对我们来说，那应该就很清楚了。今天这个家不能说好了，有的人说啊，这次我们听了这些信息会不会太晚了？我们儿女都大了，儿女大了不错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要紧是你能不能看见你儿女的儿女，还有在整个的工程里面，不要说做父母的有份有责任，做祖父的祖母也有属灵的责任。我再说，不是实际上力量你不够了，你明白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很清楚的，少年时候所生的儿女像勇士手中的剑。少年你看见做母亲的年轻力壮可以的，所以你看见今天做母亲的应该抱孩子是理所当然的，做祖母的抱孩子是偶尔见了抱抱，可以不能太久，抱久就太累太酸了。所以你知道这个不是祖母做的事，你千万不要嘱咐祖母做这个事，明白吗？今天他们把你看得还挺不错了，你有你自己的责任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祖父祖母还是有他影响的。不要以为说就没有影响，不要以为说这样我这个事就了了，没有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祖父祖母有他的一份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，保罗对提摩太怎么说？我感谢神，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，祈祷的时候不住想念你，纪念你的眼泪，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，好叫我满心快乐。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心，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。弟兄姊妹，提摩太，所以是提摩太，他有一个外祖母，名字叫罗伊，所以圣经把它记下来，你觉得是很重要的。还有呢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，所以你看见吗？是这个母亲影响了他，这个提摩太，也是这个外祖母影响了提摩太。不光提摩太知道了，连保罗都知道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感谢主，主兴起的提摩太，现在你看见是他可以接续保罗，能够继续把见证的火炬传递下去。但有没有见证的火炬，见证能不能传递下去，不是问有没有提摩太，你要问提摩太有没有外祖母。而那个外祖母名字叫罗伊，还有他的母亲叫做这个尤尼基。所以在这里我想非常的清楚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例子，像拿俄米也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拿俄米不是，他说你们不要叫我拿俄米，要叫我马拉。拿俄米是甜的意思，因为什么？他说我出去的时候是饱满的出去，回来我是空手的回来。所以可见呢， 当时拿俄米 离开伯利恒，那么到摩亚地区，他不是穷啊，他是怕穷。今天难处不是穷，今天难处许多时候我们一怕穷就落在仇敌的网络里面，所以人就怕穷，所以怎么办呢？结果就到了摩亚去，结果你看见说他自己死了丈夫，他两个媳妇丈夫也不见了，所以一个死再接一个死再接一个死，所以对他来讲，他说你们不要叫我，你不要叫我拿俄米，叫我马拉就好了。但是感谢主顶着，你看见稀奇的很，神两次做两件事，拿俄米。所以虽然拿俄米曾经失败过，但是感谢主，借着罗德，借着路德，你还记得吗？那路德不是有一个晚上经过大麦场吗？然后呢，他不就是把那个麦子特地拿回去孝敬他的玉。他的这个婆婆，那么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，他的确把那一捆麦抱在他的怀里，但是他是空这个饱满满的出去，空手的回来，但是有了路德，就有了这满怀的麦子在他的怀里，但最后你看见谁是把俄贝德放在了。俄贝的水呢？俄贝的就是波阿斯跟路德所生的，所以你看见，虽然拿俄米学了很多的功课，但拿俄米是一个很有名的祖母啊。这个祖母是的确吃了很多，受了很多的苦，也学了很多的功课。但是一面他是满怀的麦子，另一面是满怀的俄贝德。那么这个，我们知道说这就是整本路德记是那么可爱的地方。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去，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练习啊，你们回去大家想想看，圣经中有哪些是祖父，哪些祖母，哪些外祖父，哪些外祖母，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功课。那么这样呢，对我们来讲应该有很重要的帮助。但是呢，这次我觉得为什么主的话没有说完呢，有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我们大概花了不少时间来看这个创世纪前面的十一章。那么前面十一章我们已找到一些正常基督家庭原则，我觉得今天所有家庭不正常，因为有罪，有肉体，有世界。如果你让世界进到家庭里来，那你知道这个家庭你很清楚的，非常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没有像挪亚一样堵住所有的破口漏洞，没有用松香把所有的地方该遮的、该做的都做了，那么谁进来？那弟兄姊妹，你容让世界进来，你从小就在孩子身上没有给他们好的带领，那么结果当然，世界一进来，好像水进到船里面，这个船很久就会不久就会沉掉了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就是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家庭有那么多难处，因为我们堕落了，所以我们需要救主。那么更要记得的，我们不止我们个人需要得救，我们全家都需要得救。那么挪亚方舟就是个例子，你看见最后挪亚一家的人就能拯救，那最重要的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。所以原则来讲，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很清楚，但是如果你再仔细读下去了，你发现从十二章一直到十章，整本的创世纪给我们看那个最后的应用。如果今天真的世界已经是握在那恶者手下，那么现在神怎么做？神需要得出一个完全与世界分别的家庭。先是神找的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，然后呢，从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从以撒生雅各，所以就有了雅各的家，从那个家最后才成为以色列国。所以这个国的基础乃是个家。亚伯拉罕的经历是我们个人的经历，所以等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，那个经历乃是与众生都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长过高深。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，到了出埃及记，你才看到以色列国，才看到那个整个像海边杀那么多以色列的后裔， 你想想看，当时神把地给他，你记不记得亚伯兰怎么说？不错，你把地给了我和我的后裔，但是我没有儿子。如果没有儿子，那么这个地有什么？谁来承受这个产业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一个人的经历是很宝贵的，但如果不能和众生都一都明白基督长安高升，那有什么用处呢？所以非常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，有一天要向海边的沙那么多，但是神的做法是从一个家开始，先是一个人，那个人叫做亚伯拉罕，他一定要过了亚伯拉犹法过了犹法拉底河，成为第一个希伯来人，然后全家人都是希伯来人。所以如果做家长做头的，他自己没有活在主面前，他不可能希望带全家活在主面前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神所建立第一个是个人，就是亚伯拉罕，所以神和亚伯拉罕立约，然后神说你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全部都是你，从但到别是巴都是你的，那不要忘记这是个人。但神说那人独居不好，所以有了撒拉。那有了撒拉以后，最后你看见说有了这个，最后我们知道说有了以撒，但是以撒你看见吗？是他们两个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意思是说神是使无变为有神，那么在平常的感觉里面，有丈夫有妻子应该就是有儿，不一定。所以你看见说到时候，你看亚伯拉罕以撒，亚伯拉罕跟他其实就是不可能生出以撒来，所以在亚伯拉罕身上学了功课，就生以撒的功课。那弟兄姊妹，生儿养女这个还需要神迹吗？迟早一天你看你说儿女乃是耶和华的产业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怎样怎样就有了孩子，不是。我们要知道说，所有儿女，所有的以撒，通通是在亚伯拉罕的原则底下，生以撒代表恩典，一切都是恩典。意思是说，你已经到了尽头了，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是生以撒。但是呢，怎么样让以撒长大？怎么样能够叫以撒长大的健全？这和献以撒有关系。如果亚伯拉罕不学献以撒的话，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带他的儿女。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，今天真的要让你的儿女长大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以撒献上。所以我们学了这个功课，我还记得当我们有了带这个，当我们当这个以斯拉埃斯拉就是我们带孩子，就是银希刚生下来以后，我们第一件事情回到家里，就是我们把我们两个一同跪在床前，就把他奉献给他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，今天怎么样能够带孩子，弟兄姊妹，那个秘诀在哪里？秘诀就在那个献以撒。什么道理呢？很清楚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一有了主的恩典，如果主把儿女给我们，我们一定把儿女抓在自己手里不放，尤其是晚年得子。那像以撒，那么当然你看见吗？不管怎么样，他用各种方法来保护他，他不能咳嗽，他不能有点不对，你看他要知道他怎么样长大，你整个的精力都放在那里。所以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以撒就变成你的世界了。所以今天难处在什么地方呢？儿女是我们的世界，所以呢，我们觉得是我们的产业，是我们的所有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弄得好。你要管得严谨，怎样怎样怎样，那弄不好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反而怎么样？反而许多时候，我们做了许多失败的事情。所以有一件事情就是，儿女是你的产业，但是儿女不是你的世界。如果儿女不是你，你怎么叫不是你的世界？就是说，他不是你的目的，